我们上一次是上到第二章，佛法概论第二章讲义31页。31页这里呢是承续29页，就是第二章第二节教典略说的一个说明。那我之前有给大家一个补充讲义，第二章的补充讲义，那我有把它就是做成一个图表啊，就是佛教圣典的编辑呢是从初期、第二期还有第三期圣典啊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导师就是从佛教史的立场呢，然后跟我们介绍佛陀时代啊，就初期啊根本佛教的时代，还有呢第一次结集和第二次结集，那这一些就是属于初期圣典啊。第二期的话呢，就是上座部根本四大部的分裂过后呢，那部派论述的出现啊，不管是啊上座部或大众部，那都有各自的一些论点啊，那或者是藏论啊，大众部的藏论等等的流的集出啊。那当然这个时代因为大众分别说系，我们上次已经有提过哦，他很多大乘的思想就从这些部派所解释的阿含经啊，或者是他们自己所诠释的一些佛陀的本生谈啊，像讲义31页这里中间第二期圣典的教，第二期教典的教典与特色哈，括弧二的部分，就是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呢，那他们其中有一些部派的著作里面啊，孕育了非常多大乘的思想啊，那阐述了不外乎啊，有菩萨的本生谈哈，佛和弟子的传记等等。那这些不外乎就是要阐述佛过去未成佛之前的一些因行，那这些因行会假如能够福慧圆满的话哈，累积圆满的话，那他就有办法成佛啊。那所以大乘很多思想从这一些部派的一些作风当中呢，让大乘的思想慢慢的孕育出来。这个时期出现的初期大乘的代表作呢，如《般若经》的小品、大品，《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啊等等。那这些导师在初期大乘的起源与开展那本大著作里面有提到很多啊。那这里需要跟大家稍微点一下的哈，就是初期大乘这里的代表作如《般若经》的小品和大品，大家有看到这一行吗？有哈，那我要跟大家稍微分辨，就是它跟三十页，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哈，括弧二，第二段哈，律的内容第二行，那在戒经当中也有分成小品和大品，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里律典的小品和大品，跟我们31页这里提到般若经的小品和大品是不同的哦，不能因为它是同样的名字那就说成是一样，那一个是律一个是经啊，所以是不同的东西。那至于什么叫小品和大品，那我有在附录的地方有提供给大家参考啊，般若经什么叫做小品和大品，那有上过大智度论的人都知道啊，那假如没有的话呢，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讲义哈，原来的讲义39页第三行有一个附录二，有没有？好，般若经的小品和大品，那这小品和大品其实是中国或者是一些般若经当中的一些称呼啦，简称。那大家看这个表格的中间啊，我有标示说三本啊，就是上本或者称为上品，中本、中品，下本或者是下品。 那大品和小品是属于哪一个呢？那大品其实它是属于中品，中品这个地方。那小品的话呢，就是下品。小品的话就是下品啊，所以你看小品最右边啊，小品啊或者下品最右边第四个般若经叫做小品般若经，有没有？啊，那这个就是简称呐，哈。那所以小品它不是只有指小品般若经，就是这一个整个从道经般若经一直到最底下啊，佛说佛母等等般若经，那这些都属于小品，小品系的一些个般若经啊。所以一般中国或者是导师有提到哈，小品、大品或者中品和下品其实是一样的啊，不同的简称。那这个是属于般若经的部分。好，请大家回到31页。那导师在这个地方接下去呢，第二期教前的特色啊，他跟我们介绍标题三啊，就是大小乘教典的取众不同，各得佛法的一体。那就是其实这里的重点并不会很难哈，我们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大乘经或者是小乘论是佛教分化产生的教典，也就是大乘和小乘的分宗啊。那所以佛教分化的过程当中，那号耀菩萨道的慢慢集出很多很多的大乘经。那假如喜欢解脱道的或者喜欢这一些阿毗达摩的，那小乘论呢就声闻论啊，慢慢的也会陆续的同步在发展成型啊。所以每一个时代从部派分裂过后呢，大乘经或者是小乘论啊，就是声闻论呢，都不断的一直有在出现啊。那这一点的话，大家假如有兴趣可以参考印度佛教史。那大乘经和小乘论的特色，导师在这里取几个特色跟我们说明一下啊。就是大乘佛教着重于贯通直觉，重在赞扬佛陀的行果。那小乘佛教呢，着重精密思辨，重在生死解脱的事理啊。那小乘渊源于世尊的言教，大乘经从世尊的本身本行，本身本行就是身教了啊，过去做过什么的啊，做过鹿王啊，做过猴王啊等等，这样子的一种亲身经历的一些历程，然后来看佛陀的精神，就是舍己为忘人啊，舍己为人的精神等等。大乘经是赋予艺术化，小乘论是科学化。这怎么讲呢？大乘经，大家假如你随便翻开一部大乘经，它都会有很多。所谓艺术化呢，它意思是说就是有很多那一些形容啦，比如说般若经哈，它一开始第一序品的时候，它就提到佛要说法啊，它就先白毫放光啦哈，还是说什么大地震动啦哈，很多，然后才开始进入到佛开始说法了这样。其实它整前面的第一品通常很多哈，都是在做一些形容这个景象啊，这个场景啊，那叙述了一堆过后呢，然后才开始佛说什么什么景样，所以跟小乘论的那一种性格是完全不同啊。那大乘经赋予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小乘论却不免留意枯燥还有繁琐。那大乘经当然是我们说为什么说赋予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就是比如说他举了很多佛的本身故事，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哈，类似佛陀过去是不是有做一只小鸟，有没有？那为了要救森林的大火啊，他不惜自己这样子一飞啊，飞到湖边，他把翅膀沾一沾水，然后飞去，有没有啊，去撒这个森林大火。那因为他就是想救这个大火，这个是佛陀过去的当小鸟的一个本身。那因为他这样子的动作看起来是很好笑哈，那实际上这样子的精神啊，感动了 天人哈，或者是地是天，那天人看到这么能够舍己忘人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的精神啊，那就给他下雨哈，降雨，还是说他太感动了，掉了一颗眼泪，然后那个森林的火就整个都熄了，所以这些就是。虽然它是赋予一些想象或者是艺术的一些情节哈，但是它却是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实践的一些为人的一些精神啊。那论点保存作者的名字啊，那题材与经律不同，这比大乘经适应世间，题为佛说，使经义跟经本跟义说不分，也自有它的长处啊。那论点阿毗达摩就小乘论啊，他通常会把作者都放上去哈，名字放上去。那大乘经呢，通常他不会，他不管是后来的人所形容这个说法的景象也好啊，那添加很多寄送也好，那都题为佛说啊，所以经本跟义说啊，有时没有分别啊。但是也自有它的长处，为什么？因为大家后来的人就相信这个都是佛说了这样啊，像大家有听过我们一般开经记哈，都有一个记诵嘛哈，叫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是佛说的吗？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经本你一打开哈，现在这个寄送就在最前面，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有人知道说，哎，他是就是传说是武则天做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代久远了，后代的人就认为这个也是佛说的啦，有没有？所以他导师的意思就是这样啦，经本跟义说哈，后代的人附上去的一些内容会没有区分的很明显啊，那但是也有它的一个好处了哈，就是大家能够直接信受奉行啊。那这两者啊，导师说，一个是以菩提道为中心，一个是以解脱道为中心。那一个呢是重于缘起的极灭，这个就是大乘呐啊，重于缘起的极灭。那一个是重于缘起的生灭，这个是声闻或者是小乘。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大乘啊，尤其般若经，他什么都说，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所得，这个其实就是站在缘起的极灭啊空的角度来诠释啊。那小乘论呢，或者是像阿含这些，大部分都着重于缘起的生灭，因为在生灭法当中，我们可以了知一切是无常的。那因为无常啊，无有常性的缘故，所以一切是苦的。啊，不自在，会变异。那因为一切是因缘和合所成，所以它是无我啊。所以在声闻或者是小乘这个部分呢，比较着重在缘起的生灭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导师的用词哈，经常很多人大做文章，就是导师这里是提到说，重于缘起的极灭，或者是重于缘起的生灭，对不对？这个重于不是等于偏废啊。它是偏重在缘起的极灭，还是会说到缘起的生灭、哦、所以大乘法你看像龙树论，它还是说若不依熟地不得地地，对不对、哦、那它又阐述到缘起的空寂的时候呢，它又提说那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对不对、哦、那类似这种呢，就是它还是多少还是会兼顾到相对的部分，只是它会有所偏重，这个是它的特色所在。不过导师在最后这个结论哈，这句话哈，31页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哈。导师说，不管是大小乘教典的取中不同，但是呢，从世尊本教来看，都各得佛法的一体，都只是得到一体而已哈。那假如我们后代的人学佛法，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广学多闻呐、啊，哈。那就不会有所偏颇、哦、在还没有选择相应自己更新之前呢，多多听闻，多多学习，对自己呀、啊，那绝对是有帮助的了、哦、 好，我们请看32页。高湖山佛教的第三期圣典，那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没有很难哈。假如大家有读过印度佛教史的话，那第三期的教典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性空唯名论。那代表者是像龙树菩萨哈，他虽然是解释般若经，但是呢他赋予很多就是阿含经没有阐发的深意啊，或者是古典阿比昙啊，阿比昙就是论啊，啊就是这些论书，那一些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次第，那糅合了这一些各家的精华，而造了一些因时代而起的啊的论点，像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等等啊。那站在三乘共空的立场，会通大小乘，说有也说空。所以龙树菩萨他跟其他论书的角色会有点不同啊。第二，虚妄为世论，那代表人就是弥勒菩萨啊，还有无着和四清啊。代表的著作是瑜伽师地论啊。再来第三，真常唯心论，那是谈第二行哈，思想那带有真常不空的唯心，那形而上的佛性本有啊，那这一些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经或者是论，相生曼经、金光明经等等哈。那天我们有听到一个印度人啊跟我们说，假如你想要恒河的沙啊，想取恒河的沙来供养，那按照北传的经典就是要诵金光明经，大家有听过吗？有哈。他说你诵金光明经，那会让这个沙啊，它会成为就是一种象征佛法的代表光明，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等等。好，小结。这个时期的圣典是综合南北佛教的特长啊，所以第三期比较晚期的这三期圣典啊，是梵文复兴时代的作品啊，吉多王朝的时代。吉多王朝大约是在西元320到730这个时代哈，西元320到730，第三期的圣典啊，各有各的特长。那当然，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珍藏，因为它融摄很多世俗和印度教的方便，当然就促进后来秘密大乘的演进。好，我们看第二，教典的语言。教典的语言或者是语文呢，老师在这里有几个地方是比较不好读哈，但是我浓缩的一些结论跟大家说明就可以哈。教典的语文，导师开头就说32页最底下哈，括弧一，不同区域文化会引起学派的分裂。就是区域文化跟学派的分化，导师认为是息息相关啊。因为不同地方的信徒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会引起学派的分裂，其中的因素之一啊。所以，后面导师就有举一些例子哈。来，我们看33页，括弧二，世尊常用说法的语言。第一，世尊曾受过的教育还有使用过的方言，这里这两段里面呢，导师跟我们介绍，因为释迦太子啊哈，他是有受过雅利安氏的教育，所以他有学习到雅语，文雅的雅哈，第二行那个地方，雅语呢又称为梵语，就是梵文啊哈。那这个是在恒河上流的地方，但是在东，因为佛教是东方新兴的宗教哈，那东方这个地方呢， 那又有很多东方的流行语啊，那金鱼巴绿鱼的东方流行语，世尊也有讲过这些话啊。那所谓的流行语就是当地的方言啊，当地的方言啊。第二，标题二，关于哑语或者是梵语，亦非世尊说法常用的语言。因为哑语啊或者是梵语，导师认为是雅利安人，就是婆罗门一些学者哈，整理出的一套精致的语文呐、啊、哈，不管是说的或者是写的哈，那导师认为佛世的那一些佛陀时代他佛陀自己用的语言呐、啊，不可能仅限于这种啊人工精致的语言哈。因为它比较属于比较晚期，而且不是因应当地的众生需求啊。再来星号的部分，世尊反对把佛法一律哑语化，就是在巴利藏里面有记载哈、啊，就是有婆罗门出家的两位兄弟，那跟佛陀说啊，来自不同的种族的出家众啊。来到僧团，是不是大家统一用哑语，啊、来沟通，或者是来讲解佛法？那佛陀说不应该啊，不应该以禅陀语哈、啊，禅陀语就是和以音律的哑语啊，来表达佛说，应该要随顺国俗，言音诵习佛说啊，就是随方。各地众生所习惯用的语言来表达佛说即可啊，所以最后一行一律哑语化，显然是世尊反对的啊。那能够随顺众生而阐述的语言来表达佛说，这个是最理想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用佛陀或者是印度当时的语言来说佛法，对不对？我们也是用我们中文嘛，对不对啊？那只要把佛法的精神阐述出来，那达到佛陀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目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哈、哦、这个是世尊希望达到的那个目标啊、哦、好，请看34页小节。总之，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并不一律啊、哦、如南方阿潘提国的译耳，一耳也是一个比丘啦哈，一耳来见佛，他用阿潘提语送译品，世尊称赞他不增不减，不坏经法，音声清好，藏居次第，寥寥可解啊。就是他虽然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因为世尊听得懂嘛，所以呢，世尊就说：“哎，他送的语言虽然跟我们这里不同，但是他对于经义的阐述却不增不减，恰恰好啊。”所以导致佛陀说这是很好。所以阿潘提是摩诃迦旃言的教化区，他用阿潘提语来诵习佛说，世尊时代已经如此、哦、阿潘提，我们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地名可能不是很熟、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我有画一张印度地图给大家啊，再补充讲义第二页的地方，补充讲义第二页哈、啊，这个地图的中间就是左边啊，有没有看到阿潘提啊？那阿潘提就是摩诃迦旃言的教化区啊，所以阿潘提当地的语言就叫阿潘提语，阿潘提语啊。待会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地名哈，实际上跟阿潘提是一样的哈。好，我们回到讲义34页挂壶山，佛教的用语始终没有统一。第一，结集的用语没有使佛教的用语统一啊，就是不管是第一次结集往色尘结集，或者是第二次结集毗舍离的结集哈，虽然地点都在东方，那结集应该就用东方的流行语，不过 导致认为虽然结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狱的一个受限，但是实际上佛法的传承啊，那还是没有因为结集的用语而让佛教的用语统一，还是随顺国俗方言诵习佛说啊。二，部派间使用个别的用语哈，阿素加王就是阿苏嘎哈，就是阿育王的时代呢，佛教破散大众啊，凡有四种啊，就是因为语言的用四种语言来诵戒啊哈，所以每一个部派用自己的语言，所以调伏天啊就解说为，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分成四派哈，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部派用什么语言啊？35页，调伏天说有部啊是用哑语，就是梵语；大众部是用俗语啊，就是方言的意思；正量部啊的独子系啊用杂语，不知道这个杂语是什么哈。那上座部是用鬼语。你们有听过这个鬼语吗？讲鬼话哈、哦，不是哈、哦，这个鬼语啊是巴利语，鬼语是巴利语，巴利文那个巴利哈、哦，那为什么叫做鬼语呢？导师，我印象中导师在另外的地方有提到哈、哦，这个部派对于这个上座部啊，就是有一点感觉上有一点想要贬义人家啊。啊，所以就说人家的用语啊，听起来就像鬼啊，鬼讲的话他听不懂嘛，这样就很像我们听到外国人哦，我们如果不会英文哦，你看那些电视如果都纯粹讲英文又没有字幕，你就说他讲鬼话嘛，对不对啊？因为你听不懂嘛啊，但是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其实他是有意思的啊啊，嗯，类似这样了哈、啊，嗯，但实际上鬼语就是巴利语了哈、啊。好，第三。大乘佛教开拓时期所用的语言，括弧一，标题哈，阿布兰加语就是仿雅语的俗语，就是方言呐、啊，啊，方言就很像，日文哈、啊，日文还有一些语文，他们不是有仿一些外国的用词有没有？像 television 啊哈、啊，他就会用那种叫做。片假文啊，片假名啊，嗯，太久没有读日文忘记了，片假名，嗯，那类似这样就是仿它一些外来的语言而成为一种新的俗语啊。那大乘的开拓者使用这样子的阿布兰加语啊，也是大乘大众系所使用的语言啊。那这些语言当然是现在要考察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印度本身跟大陆一样、哦、它是非常多方言的一个种族，非常非常多、哦、那听说大陆、哦、上次我们去大陆云南、哦、听到他们当地、哦、就是大陆本身的方言、啊、有时北方来的南方、哦、他们以为是外国人、啊、听不懂嘛、哦、有好几十种语文、哦、方言，那类似这样子呢，就是当地的俗语，那假如我们能够稍微知道一点哈，那可能对研究一些经典会很有帮助哈。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天分哈，学语言也是蛮辛苦的哈。那这个阿布兰加语呢，在尼泊尔或者是西藏呢，就有类似的这一种语文文体书写的经典出现啊，但是这一个都是片段哈、啊，有没有完整？那这个还待考察啊。那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哈、啊。不过通常这些语文到现在研究的人是非常稀少的，嗯。括弧二，42字门的文体可能是阿盘提语啊。那也就是南印度的流行语啊，42字母，大家有听过吗？42字母哈、啊，就是《华严经》的42字母哈、啊。 那大家假如没有看过这个42个字，可以看一下我们附表，有没有附录的41页。我有把般若经的42字母都有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40页？40大品般若经的42字母，有没有？前面的5个字是一个菩萨的咒语来的，叫做阿拉巴恰那，有听过吗？什么菩萨的咒语？阿拉巴恰那，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心咒就是阿巴拉恰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42字母呢，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心咒好神秘哦，应该很有力量哦。实际上你看了这42字母，它是前面的5个字母而已啦，前面的5个字母哦。那如果是说以般若经他们诠释这个42字母呢，它赋予很多大乘一些不可思议的精神跟解释哦。当然这些单字啊，或者是母音子音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含义，这个还有待考察。不过般若经很明显的这个时代呢，它赋予42字母这样子的含义，就不会觉得说这42字母听起来像咒语那样的神秘，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有内容的。就好像大家有听过那个心经最后面那个揭谛揭谛般若揭谛，对不对？没有研究过的人都觉得好神秘啊，有没有啊？那个心咒嘛，但是实际上你知道他意思，他就叫你到彼岸去，是不是啊？类似这样子的含义而已。那假如我们说啊，这个师父你这样讲了就没有他的神秘感了，对不对？那但是佛陀教我们学佛不是要学到神秘啦，要学到有智慧，这个才是重要的。OK， 这个是42字母，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慢慢看啊。好，请看36页，讲义36。般若经的摩诃延品，大集经的陀罗尼自在王品，都说到这些字母哦，42字母。那这是东方系的佛教向南发展后所用的南方流行语哦。那下面底下第三段第四段呢，主要是介绍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的用的方言哈。那导师有举了义耳、摩诃迦旃言还有法藏部的一些语文哈，使用的语文。那导师在36页的26第七行，讲义36页第七行哈，导师提到说阿盘提有没有破折号及阿波兰多加，有没有所以前面那个阿波兰加语啊，我在想应该就是阿盘提语啦那对于这两个语词问了很多人都 不太知道，因为没有梵文在这里出现。但是后来我有找到导师其他著作的说明那很长的一个说明，在附录讲义41到42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导师的一个说明。这两个地点在经律的传承上有一些像律师律典上有混淆了这两个语词。但是我们先不讲后面的那么复杂那这里大概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阿盘提就是阿波兰多加语这个同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音译一个意译那这个是第三，就是不是，这个42字母的文体好，我们看第四个标题，佛教的用语从来不成一致巴利语括弧一，就声闻佛教为主巴利语。第二，阿波兰加语菩萨道为主，因为阿波兰加语或者是阿波兰多加，刚刚我已经有提到，它就是大众系或者是分别说系发展到南方流行的方言所以大众还有分别说系他们的精神很多 影响后来的大乘的起源啊，所以这些南方的流行语啊，阿布兰迦语呢，当然也就是最多用于菩萨道的一种说明了哈。所以导师在后面会提到哦，大乘菩萨精神的起源可能跟这些当地南方流行的方言啊息息相关啊。瓜湖山雅语，雅语呢就是梵语哈，就是有部或者是珍藏乃至秘密称所使用的语言啊。所以这有部就是在北方哈，北方印度的北方啊。好，我们请看37页小节。欧美学者以现在的情形分佛教为南传巴利语的小乘，北传梵语的大乘。在印度佛教史上看，大乘的佛教实际上应该是从南印度的俗语中演进出来的啊，就是北传不应该说是从梵语就是北传的经典都是梵语哈，导师认为应该是从南印度的俗语，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像阿布兰迦语啊等等这一些大众系或分别说系常用的方言演进出来的。瓜胡是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佛教，第一巴利语系流行锡兰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就是泰国的巴利语系佛教或者叫赤铜叶部。那这个巴利文系的三藏呢，目前为止是就是一个部派保留三藏啊最完整的一个巴利语巴利三藏啊。第二藏文系，就是像中国的康藏清蒙藏文系啊，这个12世纪才开始翻译啊。那有很多密教的经轨啊等等。第三汉文系，汉文系就是流传于中国内地还有朝鲜日本的汉文系。那翻译的时间经历非常的长啊，所以它保留的经典也非常的多，每一个时代不管是谁译的对错啊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啊。那它跟藏文系有点不同，藏文的经藏啊，听说就是西藏大藏经啊，他们是讲每一个时代哦出现的大师，比如说他发现这本书哪一些有错，他直接就改了，他在藏经里面就改，所以下一版的哈这一段就不见了，这样下一版呢就整个不见了啊，所以越传到后面呢，前面曾经有过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啊，但是汉文大藏经就跟西藏大藏经的特色不同，它不管好的全部都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的汉文大藏经是最丰富的啊，历经朝代最久哈，卷数最多的一个藏经啊，汉文大藏经。那我们看第二段哈，属于声闻藏，虽然没有完整的属于某个部派，但是各部派都译出一部分呢，结合起来，反而是要做学派的比较上有它很珍贵的价值。第二期的大圣经传译得很完备啊。那这十之八九是汉魏两晋的译品啊，所以导师在初期大乘之起源里开展那本书说，要研究大乘的起源里开展啊的线索啊，那不从汉文就是汉译的大藏经下手的话，那是很难能够厘清这个问题的。再来南北朝以下呢，雅语后期佛教的佛典也翻译得非常丰富啊。那虽然比起藏文还是缺少很多，不过那还是很不错，比起巴利藏还是有溢出来啊。所以导师说，那这三大语系的佛教啊，藏经代表三大系的佛教啊。那汉文系的特色在中期，藏文在后期，巴利文在初期。这个就是教典略说的第二章啊。好，我们休息一下。